感谢副主席，我们注意到了国际保护说明这份文件，它特别突出政治方面的关注和有关的一些做法，以及有关经验和难民的解决办法。1951年的公约和其议定书方面，我们再次重申其中的授权，明确地提到了何谓难民。我们认为有的时候有些宽松的这种解释，把这个寻求庇护者、难民还有其他的一些群体混在一起，现在好像把这些措辞都混在一起了，但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框架的。特别考虑到全球难民论坛和契约，我们驳回有一些所谓的类别叫做感兴趣的群体，这就是在国外的委内瑞拉人，他们并不是难民，尽管难民署要对他们进行保护，我们很关注。一个人如果要会受到严重的迫害，是应该在国际法下得到保护的，特别是在国际难民法之下。比如说哥伦比亚冲突就是如此，它也造成了加勒比地区还有其他地区的内部流离失所者。我国接待了许多哥伦比亚人，没有对他们进行歧视，他们被纳入到我们的社会计划当中，获得粮食、教育还有其他的服务。考虑到有些人他们这些数字甚高，但是难民署从来没有对他们表达过关注。
这些人既需要国际保护来符合国际规则，对委内瑞拉的报告是错误的，科学上和逻辑上都是错误有偏见的。他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表明这个移民是怎么流动的。我们看到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越来越多，都讲了，但是没有得到强调，他已经被政治化，而且他是与现实不符的。在最新的报告，也就是难民署活动的最新报告中，他谈到了这个他占移民占这个占他人口的5%几，其中80%在拉美国家。同一份报告中，你却讲了550万难民人被承认为难民，而这个全球这个却有85万人，所以270多万得到了居住许可。我代表他们澄清一下，如果他们被是这个难民，只有这个80多万人这个是寻求避难人，那么剩余这个400万人到底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是不是经济移民？为什么把他这个列为难民？因此要求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资源，他却这个是不属于你们的授权范围的。这些人如果真是需要国际保护的话，那么委内瑞拉很关切的是难民署却没有谈到其根源，就委内瑞拉那些这个主要是经济移民的人，你们在政治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陈述，说是这个经济不稳定是根源，却没有分析造成这些流动的因素，也就是非法这种单方这个强制措施，美国这个所是强加的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。我代表团想指出，这份报告忽视了许多问题， 一些国家向他们提供了真正的保护。我们看到种族主义、仇外情绪在这些国家，这个对委内瑞拉人民的这种仇外情绪，这种是仇这个犯罪错这个行为，我们让他们这个返回委内瑞拉他们的家园，而且以体面的方式返回。我们请求对这个计划提供支持。在这方面，这个难民署却没有相应安排。最后，我们拒绝2021年9月在智利 ETK 市发生的情况。这个智利执行了这个对委内瑞拉人财产的这个剥夺，他提出了这个提供了心理辅导支持。难民署应继续解决对我们这个国民的这种仇外情绪，保障国际保护，严格遵守国际法。